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面对骚扰，实修自己过关。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2月28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了，一路走过来真是摔摔打打，磕磕绊绊，实在是惭愧至极。因为我曾经两次到北京为大法上访，所以我成了当地邪恶严重骚扰迫害的对象之一，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全国邪恶搞的所谓清零中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果没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时刻看护，真的是很难走过来。由于修炼不能踏实，不能持之以恒，在党文化好打喜功的毒害下，我摔过多次跟头。2014年我再次被邪恶迫害，从黑窝出来之后，我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不与任何人来往，是为了让自己好好的静下心来学法，向内找。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就不行了？到底是什么人心执着让自己一次次的摔倒？我每天除了做家务带孩子，一有时间我就背转法轮和师父的几本红银，看明慧网的每日文章，同时向内找自己的人心执着，长时间的发正念清除他们，慢慢的找到了一点头绪。有时为了让自己能静下来，铲除迫害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，清除自己思想业，结印时开始一般都是半小时至一小时，直到自己完全静下来，手自然而然的立掌开始铲除邪恶，就这样踏踏实实的坚持着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梦中我和伟大的师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，一边吃饭一边说话，突然我看到我们身后躺着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，好像他得了绝症，正在床上难受地翻腾着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，那个男的好像快不行了。师父没有回头，只是严肃地说，大意，我曾经给过他一次机会，我还没回过神来，只看见师父已经站在那个男子的床边，突然那男子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像婴孩一样的小孩，就像画家同修们画的吉祥娃娃。在梦中我知道师父救了那个男子。醒来后很强烈的意识，知道我和师父在一起，知道那个男子就是我，师父把我重新拯救了，我的生命获得了新生，真是感慨万千。我永远记得这个梦，直到今天那个梦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每当我承受不住时，我就会想起这个梦，而且我都会发自内心的对师父发誓，永远不再背叛师父和大法，哪怕脱去这张人皮。我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持之以恒的背法练功发正念，遇事向内找，慢慢的正念越来越强，遇到上门骚扰的人我不再害怕了。2019年湖北武汉开军运会，当时的恶人又上门骚扰，那天我刚好出门倒垃圾，正和婆婆在门口说话，当地派出所和社区人员共三人上门骚扰，其中一个打了20年交道的派出所人员笑着喊我，我当时一惊，由于长期持之以恒的背法， 我马上淡定地和他们谈笑起来，实则内心坚定地除恶，告诉他们不要再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，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。婆婆没修炼，但看过大法书，在一旁也劝告他们。他们一看这阵势，马上说，在家就好，在家就好，转身就跑着上了警车。我马上奔过去，劝他们不要再参与迫害了。他们笑着敷衍说，好，好，一边催司机，快走。我目送他们离去，心中不停地发正念，向内找，又是什么心招来了邪恶骚扰？因为只要邪恶来骚扰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警醒中的这段法，人心勾的鬼上门，就会反映在脑子里。当然，看到邪恶仓皇离去的样子，心中第一次感到自己像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第一次感到由于多年的迫害所造成的压抑心理终于释放了。我感到了师父的加持，深深体会到了踏踏实实修炼的重要。只有学好法，真修自己，发好正念，才能铲除邪恶，才能坦荡救人。转眼到了2020年的疫情，表面刚刚过去，其实根本没过去，只是被邪党掩盖真相。我从明慧网上早就知道邪恶在全国搞邪恶的清零，只是还没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。疫情刚有好转，我们这儿的邪恶也开始了搞邪恶的清零。邪恶很卑鄙无耻，首先从待修不修的和已经没修的同修下手，坚定的大法弟子一般骚扰一次就不管了，然后骚扰像我这样摔过跟头的人，那真是剜心透骨的骚扰迫害。记得2020年快放寒假的一天，早上八九点钟，来了七八个人骚扰，我没让他们进家，他们就在楼下姐姐家坐着。我一看，心一紧，但心中马上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。其中有上来一次的小警察，肩上有一闪一闪的摄像仪器，我马上说，不要照相，否则我不跟你们说话。其中有一位当官的警察，后来知道是派出所所长，说，关掉。那小民警马上按掉了仪器。我们坐在饭桌边，围成一圈，我坐在首座上，问他们都是哪个单位的。他们其中的一个介绍说，某某社区，某某办事处，某某派出所，某某区政府。我问他们有什么事，他们就问我还练不练。我说练。在他们讲话时，我就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。听到他们诽谤师父和大法时，我马上制止他们，给他们讲真相。一直到了放学时间，我说我还要去接孩子，他们根本不管，好像我不签字就不罢休。既然这样，我向内找自己，以前在斜窝摔跟头就是情太重，放不下孩子。好吧，今天豁出去了，我也不接孩子了，看你们把我如何。我还是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，永远不再背叛师父和大法。这次机会难得，一定要借这个机会把曾经的污点洗刷掉。他们还在不停地换人和我说，我一边发正念，一边讲大法的美好。我坚定地告诉他们，就是今天你们把我打死，我也不会签字。这句话当时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，后来跟同修交流，还是不在法上，大法弟子不能求死。后来我的大孩子出来了，恶人马上就说，这是你孩子？我说是。他们马上说，我们走吧。我也往外走，是为了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。过了一会儿，丈夫把小孩接回来了。我们交流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因为大人从小看着自己的父母一次次的被无辜迫害，心情很压抑，我就安慰他，如果妈妈不是练法轮功，今天还躺在床上，还靠你照顾，你就上不成学了。因为我生第二胎， 由于医疗事故，我瘫在床上，啥事不能做，就是练法轮功站起来的。我说，这是你亲眼见证的，所以将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哪怕牵扯到你的学业，你也不要怨恨师父和大法，一定要记住啊。大孩子很懂事地说，知道，你练功不会影响我的。的确，大孩子从小到大一直顺利地成长，人生路上虽有邪恶无辜迫害父母带来的困惑，但从中也锤炼了孩子坚强的性格，学业和事业也没让我们操心。那天小孩子听了我们的对话，也鼓励我说，妈妈不怕，大不了我不上学了。我很欣慰师父恩赐给我两个懂事的孩子，但我马上严肃地对小孩子说，不行，书还要读，而且要读好，不然邪恶又要造谣，是因为父母练法轮功影响了自己的孩子。孩子马上说，嗯，我知道了。从那次以后，邪恶是每月来骚扰一两次，搞得家人压力很大。邪恶还搞株连，让家族当官的亲戚来劝我们签邪恶的字。我不为所动，就加大密度背法，发正念，向内找自己。有时背一天转法轮，有时一天连发三四个小时的正念。邪恶一次次的骚扰，我就将计就计的一次次在法中归正自己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没有吓倒，依旧做好三件事。这几年来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，如果不能踏踏实实的修炼，我真的很难走过来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恶人不但骚扰大孩子，还跑到小孩子的学校想迫害我，把我抓去。我当时怕心起来了，心中立刻求师父救我。我对邪恶说，你不放手我就大喊了。当时正放学，恶人也怕事就放手了，我骑车就跑了。路上心还在砰砰直跳，压也压不住。我一到同修家，和同修交流说，邪恶老师骚扰真是烦人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说是与同修交流，其实我也是在坚定自己。我在同修家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早上我预感到师父今天有新讲法来。我立即打开同修家的电脑，打开明慧网，真看到师父的讲法，醒醒。我无法描述当时的心情，眼泪出来了，有喜悦，更是无限的感恩。就像是在战场上拼命杀敌的战士，只剩赤手空拳时，神及时送一把宝剑，再添神力一般。我信心倍增，心中不停地告诫自己，我一定要当好大法弟子，因为大法弟子的称号是神都羡慕的呀。个人体会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帮助同修闯病业关，过程中提高心性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5号。最近几年在本地协调人的安排下，我先后到五位在过病业关的同修家中，帮助他们学法发正念，归正修炼状态，甚至长期留宿，直至同修闯出病业关。在帮助病业同修的同时，个人的修炼和心性也得到了提高。现在我将个人经历写出与大家分享， 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，诸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最近本地有位 A 同修出现了乳房溃烂、流脓的病业假象，协调人就安排我每周二和周三去他家和他一起学法练功，时间来得及就再发一小时正念。一开始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同修参与，过了一个月， A 同修突然对我说，姨啊，现在同修们怎么都不来了，就剩你还在坚持，是我哪句话说的不对，伤害到他们了吗？我理解 A 同修此刻的心情，因为病业中的修炼者大多渴望多与同修接触，通过切磋加强正念，尽快查找人心，解体假象。于是我安慰他说，你别多想，现在同修们都很忙，有做协调工作的，有帮忙给法会写稿的，还有帮助其他病业同修的，他们不来你也别着急，以后只要晚上有时间我都会来的。后来两个月晚上只要没有安排，我都回到他家和他一起学法，发完正念后再赶晚上的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。有一天 A 同修出现了强烈的宵夜症状，几位知情的同修帮他发了一夜的正念。次日协调同修再次找到我，让我陪 A 同修住几天，并说最近本地有不少老年同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业关，连他自己的婆婆也因身体不适在凌晨拨来了电话，弄得他现在分身乏术。听了协调同修的话，我嘴上应着，思维却捕捉到了一个重点，那就是协调同修的婆婆下文称 B 同修又出现病业了。这勾起了我原来在 B 同修家学法时的一段回忆，之前 B 同修就出现过类似的病业关，所以我和另一位同修曾去他家连续发了一个月的正念。谁知 B 同修突然起了怕心，说他所住的小区最近安装了很多摄像头，并以此为由解散了设立在他家的发正念点和集体练功点。后来才知道所谓的摄像头其实是小区新安的路灯。疫情期间我特地去探望 B 同修，和他切磋要在法上认识问题，并对他去医院治病的行为持否定态度。看到他不以为然的样子，我便起了怨恨心。解封后再去他家发正念时，没有了往日的慈悲，取而代之的是漫不经心，总觉得 B 同修一手抓着人，一手抓着神，连对大法的正信都没有，发正念也未必管用。再联想到他因小区安装路灯而解散练功点的事儿，就更瞧不起他了。这种观念虽然隐晦，却一直在我的思想中蛰伏着，所以当我从协调人嘴中听到 B 同修的近况后，对 B 同修的怨恨、不满、鄙夷再度涌上了心头，导致第二天早晨口腔右上方的两颗大牙开始肿痛。之前这两颗牙虽然也出现过晃动，但是不疼。我立刻意识到是自己对 B 同修的不满招来了牙痛，但是仍想通过常人的方式解决问题，于是拿起钳子边照镜子边钳住坏牙往下拔，没想到牙不但没掉，反而因为拉拽变得更疼了。我扔掉钳子开始向内找，发觉自己过去看到的全是 B 同修的负面缺点，却忽略了他身上许多可贵的方面。现在想想，他已经是80岁的人了，每周徒步外出和同修配合讲真相，经常从下午两点多讲到五点多，往返七八里地，老太太却从不含苦含累。每次去他家参加学法练功，他也都早早的倚门相迎，提前预备好坐垫、矿泉水和纸巾，尽力照顾好每一位同修。想到这些，我的怨恨心瞬间消失了，意识到人在病业中，正念和心态可能都会受到影响。我本应该换位思考，多为他着想，给他加正念，怎么还能怀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，反过来怨恨他呢？想到这儿，我深感愧疚，发自内心的觉得对不起 B 同修。就这样自省了一夜，没想到发完正念练完功，第二天清晨，牙齿彻底康复了，就连晃动的症状都不见了。 归正好自己的心态后，我便应协调同修的安排，到 A 同修家询问他是否需要陪住。因为在与 A 同修接触前，就被其他同修告知 A 同修有洁癖，所以这次我来他家，携带了被褥、水杯和讲法录音机。来到他家后，我发现 A 同修住校的女儿放假回家了，同修家只有两间卧室，如果我在此留宿， A 同修肯定要我睡大床。等我走后，同修还要拖着正过关的身体打扫卧室卫生。于是我诚恳地向他征求意见，说我把行李都拿来了，你需要我留下我就留下，你要是觉得女儿陪你更好，学完法后我就回家。 A 同修听后表示，有女儿陪伴暂时不需要我，学完法后我就扛着行李回家去了。说在以前，我绝不会换位思考征求同修的意见，甚至到他家居住连行李都不会携带。这次之所以考虑得如此周全，得益于我在同修 C 家小住的一段经历。同修 C 有段时间不精进且怕心严重，于是叫我去他家陪他学法发正念。一开始我们相处的还比较融洽，但后来他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却触动了我的心，那就是每晚上床睡觉前，同修 C 都会倒好热水让我洗脚。我虽然表面照做，但心里却很不舒服，觉得自己是干脚也不出汗，没必要每天都洗。后来因为我长期坚持练功，明显感觉到身体的脉络被打通，尤其是双盘时，脚更是热得不行，还会从脚底板的中心往外冒热气。一次我在练静功时，突然闻到一股异味，环顾四周发现只有自己，这才意识到臭气是自己脚步散发出来的。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在同修 C 家小住时，他之所以总叫我洗脚，并不是嫌弃我，而是因为他本人就是汗脚，为了避免异味，所以养成了天天洗脚的习惯。我那时不但对他的安排不以为然，甚至还存有抵触心理。现在亲身经历才明白，每个同修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，既然去同修家与其同住，就要随和房主的生活习惯和安排，不能只图自己痛快。正是这段经历改掉了我粗心大意的习气，让我在与 B 同修接触时做到了最大限度的为他人着想与换位思考，使原本不算合群甚至有点特立独行的 B 同修很快接纳了我，并且很愿意与我在法上与我切磋交流。我能感受到他的场慢慢打开了，正念越来越足，人也精神起来了。其实我与以上几位同修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交情，我能随叫随到前往各个同修家帮忙，也不是因为赋闲在家无事可干，恰恰相反，我是一位早已年过六旬，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的妇女，平时需要担负保姆和护工的双重工作。因为我接管的是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，每天早晨7:30到达雇主家，便要从病人妻子手中接过翻身、接尿、做饭、喂饭的活儿。上午9点我开始帮助病人活动身体，因为病人只能平躺在床上且身体僵硬，所以每一次牵引都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，一通下来我已经累得精疲力尽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给病人2小时一翻身，3餐之外定时喂送温水和水果。因为病人大小便不能自理，所以需要每天清洁沾有排污物的衣服，直到晚上7:30病人妻子回家，忙碌的工作才宣告尾声。如果协调同修安排我去其他病业同修家陪住，那么这段时间我便不能回家休息，需要马不停蹄地转战下一地点。记得3年前的某个夜晚，听说有位青年同修弟突遇病业关，急需帮忙，我便在协调同修的安排下去他家陪住。那一天本是下了10年来最大的一场雪，倒了2辆公交车后，我顶着风雪前行，走了好一段路 才到达同修弟的家。雪一夜未停，次日清晨我又踩着一尺厚的积雪去雇主家上班。没过几天，雪化后的路面结起了厚厚的坚冰，楼群附近照不见阳光的低矮房檐也结起了一尺长的冰柱。很多人为了避免被砸都绕道而行，可偏偏那是去往同修弟家的必经之路。于是在冬季大雪后的这一月，我每天都小心翼翼地往来于冰面之上、冰柱之下。因为寒风刺骨，脸和双手经常被冻得通红、麻木。有时我心里也会打退堂鼓，觉得天冷路远，应该休息两天。但想到病业中的同修还在咳血，还是咬牙坚持继续两点一线。到达同修地家，我们会一起发一个小时的长正念，早晨三点多准时起床练功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，过程中没有一天间断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很快形成整体，同修也在一个月后恢复如常，再次投入到救人的行列中去。我离开同修弟家的前一天，同修弟的母亲将一篮子鸡蛋塞到我手里，眼圈泛红地说，谢谢你啊，连续一个月来我家帮忙，风雪无阻，一天都没耽误过，就是家里的亲属都做不到这样。我心中也是感慨万千，感慨同修弟一个月内迅速康复的神迹，感慨同修间无条件的信任与托付，感慨弟同修母亲的话，是啊，当今社会还有谁能没有所求，无私地帮助彼此呢？这种现象在常人中是特例，在大法弟子中却太普遍了。唯有大法弟子才能拥有这样的境界，唯有宏大的法轮佛法才能熔炼出这样一群无私无我的生命。说到这儿，又让我想起不久前的一件事。我每周除了去病业同修家帮忙，其余的时间都在参加讲真相和发放资料的项目。一天晚上发资料，我和一位同修走到半路时，突然狂风四起，雷声阵阵。我问同修要不要先找个地方避雨，同修却笃定地说，不用，咱们马上就到。神奇的是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们刚走到小区的门洞里，大雨便倾盆而至。发完资料后，雨还是狂下不止。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多，眼瞅着最后一班公交车就要错过了，我心里有些焦急。正在无望之中，雨幕中突然出现一辆电瓶车，车上的人披着雨衣，离远看根本辨不清五官。我以为只是过路的人，没想到那人却直奔我们而来。等来人到门洞里下了车，我们才发现竟是协调同修。是啊，这么恶劣的天气，就算有送伞的心，也会在大雨中迷失方向。只有协调同修知道我们的具体方位，因为他每周组织大家发资料，将各个发放地点熟记在心。他从电瓶车中拿出雨披和雨伞递给我们，我真诚地向他致谢，然后举起雨伞去赶公交。那一刻，道路已积水成河，没至腿肚子的污水十分冰凉，但是握着同修送来的伞，我的内心却是热腾腾的。更神奇的是，最后一班公交车时间早就错过了，谁知道我刚淌着河走到公交站牌附近，一辆公交车便推开层层水浪，稳稳地停靠在我的身旁。上车后我发现整辆车只有我一个乘客，公交车一路狂奔，一站未停，一直将我送到目的地。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下，连出租车都拒绝载客，慈悲的师父却为我送来了一辆回家的专车。弟子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，并在那一刻坚定了信念，以后无论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，救人的项目一定不能间断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。近些年帮助病业同修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，在圆融整体的过程中，我修取了自我，磨练了耐力，能更加理性地认识法与同化法了。现在我只要坐上公交车，就会在心里默背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经济要执中的再认识， 道法、警言等大法经文。经文中的话形同炸雷，将我头脑中那些后天形成的观念与不好的坏思想统统炸掉。那些不易察觉的思想念头一浮现，我便能认识它、排斥它，并将它彻底清除。渐渐的，我学会了修口，并找回了修炼如初的感觉。我能感受到自己的身心已逐渐熔炼成一颗法粒子，向法中同化靠拢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一路保护点化着弟子，有幸成为大法徒并融于法中，是弟子最大的幸运，也是绝不能辜负的使命。希望同修们都能奋起精进，修炼如初，不忘师恩，不负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真正转变观念就容易去掉怨恨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4日。这一段时间以来，我知道本地和外地一些同修在磨难中离世，或者经历了夺命的危险，造成磨难的原因很复杂，但我发现在很多实例中，对怨恨心重的修炼人，邪恶几乎都是下狠手迫害。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因为我看到了怨恨心给大法弟子带来的严重危害，因此在这里想提醒更多的同修，一定要重视清除自己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各种怨恨心。怨恨是和宇宙特性真善忍背离的，怨恨使我们不能慈悲救众生，也在同修之间形成巨大的间隔，严重时还会怨师父和大法。我认识到，怨恨在我们人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不好的思想活动，在另外空间，其实就是不同的邪恶生命或物质因素，如底层就是共产邪灵等。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清除这些邪恶的生命与因素，它就会对我们宇宙天体造成极大的毁灭和破坏。很多同修也知道怨恨的状态不好，但觉得去除它很难，觉得怎么也去不干净。下面我结合自己在这段时间去怨恨心的实际过程，谈谈自己对去怨恨心的一些认识，希望能给同修带来一些启发。真正转变观念就容易去掉怨恨心。以前我也觉得去怨恨心很难，知道那些对别人怨恨的念头不对，知道他们不符合真善忍，知道他们冒出来时应该去排斥和清除他们，但是过程中自己都觉得很被动，观过得不坦然，完全达不到修炼人应有的状态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何为忍》中告诉我们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委屈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忍。因为觉得去怨恨心很难，我和一位同修交流这个问题，同修提醒了我，你怎么能去怨别人呢？是你自己没有达到标准啊，就是因为你总是迟迟达不到标准，所以别人才会有那些表现。其实就是来给你提供一个提高的机会，创造提升的条件的，你怎么能去怨别人呢？你应该感谢别人才对啊，你真正提高上来了，达到标准时，你看别人还会不会那样？同修的话震撼了我，我还真的没有这样想过，师父借同修的嘴把我点醒了。哦，我真的应该感谢所有我认为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人， 无论是身边的同修还是常人，那是为我的提高在付出，在吃苦啊，我怎么还能怨别人呢？我应该感谢他们啊。我发现自己发自内心的这样想的时候，心中充满了慈悲祥和的感觉，还有对别人造成伤害的愧疚和歉意。我发现这个很顽固的人的观念被击碎了，观念转变过来了。当时就觉得那一瞬间所有怨的物质都被解体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发现怨恨心在我这里很小很小了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强烈和变着花样的冒了，有时出来一点点，一念就解体了。通过这次的修炼经历，我发现要去除怨恨心，观念的转变太重要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把一举四得，在矛盾中应该感谢对方的法，早就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。但以前我学了那么多遍，看了就看了，好像一直没入心，学法和实修脱节了。现在看，这就是修炼的懈怠，或被尘世污染，把人世间的名利情的比重看得超过了法，超过了修炼和返本归真，没有了修炼的概念，所以学法入不了心。现在我觉得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下去了，我想提升了，师父就点醒了我。我看到人之所以怨恨，其中一个表面原因就是觉得在人世间的名利情受到了各种伤害。人迷在人世中，就是看重和放不下人所追求的一切利益，因为名利情在人的肉眼中太实实在在了。而修炼人和常人是相反的，我们不追求常人中的一切，来做人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，不应该把人世中的名利情看重。其实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，只是为生命能在这里修炼而制造出的一个迷的空间。如果能保持这样的认识，当我们在人世间的名利情受到伤害时，如果我们能真正转变观念，从修炼的角度来看待，不再认为那是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坏事，而认为这是好事，认为这是别人在给自己提供提高的机会，是在一举四得，那时感谢别人都来不及，自然就不会产生怨恨了。这样一来，因为利益的冲突，个人划定的一切敌人就不再是敌人了，所有原来觉得伤害了自己的人和事，其实是在为自己生命的提高回升圆满提供条件机会做铺垫。这时会觉得别人真的不容易，真的应该感谢人家，真能达到这样的状态，怨恨就很难再产生了。当然去除怨恨心还牵扯去除其后面的妒忌等人心，每个同修都有自己修炼实践的认识，我只就转变观念这方面谈了自己的浅层次个人认识，如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不让人说的心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净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4日。一天，在电脑上讲完真相后，和我配合的 A 同修对我说，那天我听你讲真相的声音比现在小，速度比现在慢一点，我感觉效果很好。我听后心里想，我那天声音小速度慢，是因为那天头痛，身体不舒服，我没有劲儿。你也不会讲真相，讲真相你是外行，你告诉我怎么讲真相。我刚刚想到这里，就意识到，这不是怨心吗？
同修提出来了，可能我讲真相有需要改进的地方，只要为了能多救人，我就改变一下吧。第二天，我讲真相时把声音放慢了，声音也压下来了，把我憋得很难受，能量释放不出来，讲了20多分钟，没有一个人同意三退的。A 同修一看他让我放慢速度，声音小点的方法救人效果不好，马上说，你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方式讲真相吧，不要按照我的方法讲真相，不要影响救人。我马上用平时的方式讲真相，连续劝退了7人。 A 同修说，是我说的方式不对，以后你就按照自己的方式讲真相吧。我马上说，我讲真相是根据每个人的声音讲真相，对方的语速快，我就会随着语速快，对方的语速慢，我就会放慢语速，对方的声音不是很友好的时候，我会把声音压低，对方那浮躁的声音就缓和下来了，对方是孩子，我会随着孩子的语气说话，对方是女人，很温柔的时候，我的声音也会随之温和下来。我状态好的时候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人好像被抑制住了，我讲什么人听什么，大法赐予我的能量在释放。再有，人同意退出了，可是真相听得很少，我要再重播一次电话真相给人听，就是再给人一次多了解真相的机会。讲清真相，不能为了三退而三退，让人真正得救，明白真相的人会人传人，得救的人会更多。当时我说得很兴奋。结束讲真相后，我向内找自己，今天给同修讲的这些话是严重的证实自己，显示自己，我在暗示同修，我做得很好，以后不要再指挥我怎么讲真相了。这是邪党文化，有话不直说，拐着弯说。找到这些人心后，我心里向师父承认错误，发正念解体这些人心。第二天见到同修后，我马上给他道歉，对不起，我昨天错了，我是严重的证实自己，有显示心。我们每天劝退的人都是师父无量的加持和同修的配合，我这是贪天之功啊，我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，以后不会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了，请原谅我。同修向我核实，我们都笑了。修去向外看的心。有一次 B 同修和我配合电脑讲真相，那一天接听率很低，劝退效果不好。我知道 B 同修101岁的奶奶病了，我问 B 同修，和奶奶的感情很好吧？他说，是的。我心里想，同修对奶奶的情一定很重，或者因为奶奶病了，没有时间学法，影响到救人了。我不好意思直接让 B 同修把对奶奶的情放下，发正念解体他，我就给 B 同修讲自己放下对孩子的情时，心里很苦。我说，如果不把情放下，真的救不了众生。 B 同修告诉我，我不执着对奶奶的感情，我是尽自己应尽的义务。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马上认识到我这是遇到事情向外看，出现问题都是怨别人没做好，影响了救人，认为自己做得很好，平时没有任何常人的事情，每天除了睡觉，其余时间都在三件事当中，连吃饭的时候都在听同修的交流。我有这些想法，这不是严重的自高自大吗？不修自己，自以为自己修得好，向外看的心有这么严重？就是这颗人心阻碍救人呢。我身上出了一身汗，马上在心里和师父承认错误，发正念解体自高自大的人心，向外看怨别人的人心。 解体向外看的人心后，我身心轻松，从此我在讲真相时，再遇到任何问题，只看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好，哪里不符合大法的要求，发现不足，马上发正念解体它。我现在认识到自己一定要多背法，用大法清洗自己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完成自己神圣的使命，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称号，不辜负恩师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3年台湾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修炼路上不懈怠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得法20年，今年79岁，自幼没读多少书，有幸得大法，师父给我智慧，我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在此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修炼心得。今年9月下旬，协调人鼓励我写心得投稿台湾法会，我想快80岁了，写心得体会压力很大，后来认识到写心得体会也是修炼，所以才动了笔。第一部分，讲真相不落下。我现在日子虽过得很平常，但却很充实，晨练、做家务、讲真相、学法、发正念都不落下，感到做好三件事是最舒心的事。平日讲真相工作主要是参与拨打营救电话以及微信语聊劝退电话，刚开始学习用电脑的时候完全不会操作，同修耐心教我，经过多次失败反复练习后，现在电脑操作比较熟练了。我很珍惜时间救人，每天早上骑脚踏车晨练回来，赶紧上线拨打电话。一次有位大陆男子接听，向他讲真相劝三退，他说共产党太坏了，怎么退法？我回答，用化名或本名都可以，我帮你用化名退出，对你工作没任何影响，中国大陆已有4亿多人退了。他说，那我就用本名退。我告诉他，常念九字真言保平安。他说，知道法轮功好。我还对中国大陆公检法司用微信语聊讲真相劝三退，希望众生能得救明白真相。我体悟到，只有把握每次讲真相劝三退的机会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才能无愧为一个大法弟子。第二部分，无所求推广神运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神运是所有救人项目中救人力度最大的。每年神运来台演出是最令人期盼的时刻，我年年都参与神运票务推广工作。我悟到，做正实大法的项目，心一定要到位，按照项目的要求去做，不能用自己的观念去做，神佛都会帮助。今年二月，神运在台湾演出之前，同修开会交流，希望能把票务推广工作做得更好，除了向地方主流人士推广外，
也希望能以日常生活方式推广，即邀请台东乡亲坐游览车去高雄观赏神韵表演。同修们也积极参与推广，分工合作，形成整体。我负责在日常生活中推广神韵，骑着脚踏车向遇到的人们推广，正念正行，没有怕心。同修也陪我一起拜访部分议员、里长和地方民意代表等。我还在笔记本里记下相关的信息，以便来年再去推广。一位有缘人说，三年前因为疫情看不到神韵演出，他心里很懊恼。我说神韵今年一定会来演，不要再错过。他开心订了票。有位女士说，她的儿子是原住民歌手，曾推荐她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神韵。她表示想看神韵，但她走路不方便，担心坐游览车会造成大家的麻烦。我告诉她可以用轮椅推她去。她听了开心又感动地说，你们神韵粉丝真有心，很热情，会关心老人家，热心帮忙，让我有机会去看神韵，这辈子今天最开心，你们太好了，很高兴能认识你们。他感动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旁边又有一位男士听我们介绍后，直接把身份证和钱拿出来，让我们当场登记订票。几天后，又有人打电话来，说要和前几天订票的朋友一起坐游览车去高雄观赏神韵。每天晨练路上看到早晨运动的人们，我也会把神韵演出的讯息告诉他们。我还联络了十多年前的同修，他虽然离开大法，我鼓励他不要错过神韵来台演出的机会。他表示能再看神韵是最幸福的事，夫妻都愿意买票。我上市场买菜时也把握机会向身旁民众推广神韵。有些人对疫情有顾虑，在听完我的介绍后愿意买票进场。另外一位餐饮店的老板人很孝顺，想带年迈的妈妈去看神韵，因妈妈一直犹豫不决，我多次联系也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，直到演出前两天他才决定买两张票，但因为票已不容易买到，只能告诉他明年还有机会。我悟道，众生位子都已摆放好，就差我们去推广力行。我这样每天忙着推票送票，心里很踏实。我原本只是帮忙送神韵票，慈悲的师父连续安排这几位有缘众生购票，使我增强了继续努力推票的信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悟道，只要我们救人的心出来，师父就帮着做了。回程时，游览车上的众生对神韵演出的反馈都是正面的，更加认识神韵的内涵，纷纷订下明年的票，表示要邀约更多的人来观看神韵。很多众生观看了神韵演出之后，开始学练法轮功，并向亲朋好友介绍法轮功。第三部分，跟上正法进程，推广干净世界平台。开始时不知怎么推，如何介绍，我就把内容背下来，记在脑子里。我们先去拜访商家，店员不接受，推说对上级不好交代。回到家我不气馁，发正念铲除干扰介绍干净世界的一切邪恶因素。第二天我们再去商家讲真相，我们先买几样东西后告诉店员我们推广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意。那位店员说没关系，还说如果太热时到店里来休息吹冷气，真是太好了。谢谢师父，让我们见证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所说 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的神奇法力。就这样，一个星期三次去介绍干净世界，很顺利。同修和我两人一组，我们向众生介绍干净世界的内容后，就请他们用手机现场扫二维码注册，并请他们拿着善念点亮台湾的牌子拍照。大家参与意愿很高。有位年轻人听完介绍后说，没带手机，我回去再下载。然后他到商店买了几瓶矿泉水送我们止渴，说阿姨太热了，辛苦了。夏天的太阳很大很热，但看到众生面带微笑顺利连接上干净世界的平台，内心宛如一股沁凉清泉洗涤过一般，瞬间也不觉得热，也不觉得苦。第四部分，心性考验要提升。我和儿媳一起住，有时心性守不住，对家人及同修出言不逊，产生摩擦，难免有矛盾，会抱怨。我意识到应该向内找，我想自己是修炼人，把对情的执着放下。我脑子里要装大法的法理，不要装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于是抄写九字真言，抄完再读，心就静下来了。我要修好自己，宽容别人，因为我已经得法，我是最幸福的人。结语，师父在经文《远离险恶》中说，师父救你的同时，还替你承受着罪业，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，是你欠师父的。不要以为你讲真相了，参加大法的活动了，参加了大法的项目了，就是为大法为师父做了什么了。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，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，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。我体悟到师父慈悲敲醒了我，我和两位孙女青年同修交流，意识到我们没像以前那么认真修炼，太安逸，应该修炼如初，不要让师父操心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学法，修好自己，提高心性，遵照师尊的安排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以上交流有不在法上之处，敬请同修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